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如果我们凭着信心，或者我们信心很小，但是我们知道主的慈爱怜悯，我们希望能更多对主的慈爱怜悯有更深的认识和经历，那种事是好的。士师记6:39，基甸对神用羊毛再试一次，神没有发怒。甚至以赛亚书7:12，神叫亚哈斯求一个兆头，亚哈斯用很敬虔的口气说，我不试探神，耶和华很愤怒，我要你来试我，然后在这试我之后，你会看到我多么有能力。你不愿意试，就是你不愿意看到我的能力多浩大，你已经先就不想要经验神神了。那我们最熟悉的是马拉基书3:10，耶和华说，以此试试我，你看看我是不是信实的神。我们也看到魔鬼会试人啊，包括耶稣在旷野是圣灵引导他去的，也是魔鬼在试探他。哥林多前书7:5，夫妻不可以彼此亏负。夫妻包括在这里显然是在讲夫妻的性生活亏负的时候，魔鬼会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想那个引诱包括就是有婚外情，那个引诱就包括你对你的丈夫或妻子的不喜悦。那我们从那里看到，很可能是你在教会里服侍啊，或者进食啊，或者要亲近上帝啊，结果在这个很属灵的状况中，魔鬼会引诱你的，你不要把魔鬼看得太低了哈。加拉太书6:1，自己也要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或者试探。我们看到别人错的时候，责备或指责或帮助别人的时候，可能你自己也会被引诱。那么雅各书1:14，我们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我们自己的私欲，魔鬼也用这个私欲，当然神也借着这个情形，不管在旷野或在任何一个时候试我们啊。启示录2:10，魔鬼叫你们被试探。我们人也是魔鬼。约翰一书4:1，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启示录2:2，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我们也是人，同样的，这个我们对魔鬼当然就是只有抵挡哈。我们的试也不是要提升魔鬼，魔鬼不可能被提升，只是我们自己不要被引诱。我们试人的时候就希望是出自良善的，跟我们是神的一样哈。创世纪42:16，约瑟要他的弟兄把便雅悯带来，好证验你们的话真不真。列王记上10:1，示巴女王听到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他的心还不一定那么纯，我想我们总没有很纯的时候，不管是善或恶，我们希望是越来越纯洁的良善就是了。但以理书1:12，求你试试仆人，用蔬菜白水给我们吃，你看看我们的神会不会眷顾我们。哥林多后书2:9，保罗要试试哥林多的教会，看他们凡事顺从不顺从。哥林多后书8:8，我说这个话是要试验你们爱心是不是真实的。那一定我们会发现我们爱心有不好的地方，也希望在这个发现之后我们的爱心就更真实。哥林多后书这个罗马书14:18，在这几样事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喜悦称许都是试探，就是通过了试产生的美好。哥林多后书8:22，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他。我想这里面都不是怀疑或者是要他跌倒，而是希望他更好。 格林多后书九章十三节，我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捐钱给他们和众人。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二节，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提摩太被试验过，在教会里面选择同工的时候，提摩太前书三章十节，这等人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我们人也要试自己。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八节，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每一次拨饼的时候，你要先试自己。当然我们怎么试自己呢？一般教会都有一个先祷告啊，求神光照啊，我是不是带着不幸的恶心在分裂基督的身体，我是不是有其他的恶心，免得我在吃的时候会死亡了。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加拉太书六章四节，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我们对事情也要查验。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六节，假冒为善的人呐，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试试看这是什么时代。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叫你们查验，借着试你们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弗所书五章十节，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节，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那个分别就是是哈。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一节，凡事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好，我们讲了这么多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么你把它用在这里，就是我们不要存着不幸的恶心来试神，盼望我们每一次对上帝，我们都是凭着信心来顺服他，或者开口向他大大张口，或者向他提出疑问，或者求他加添我们信心。总之你有一个像芥菜种一样大的信心在你心里，你可以继续试，希望这个信心产生移山倒海的功效，而不要有这个缺少信心的试哈。好，当你这样试的时候，那就惹上帝的愤怒。当然在刚开始的时候神有很多的宽容，但到最后神就在怒中起誓了。这个在玛莎的这件事情哈，有一点不好解哈。玛莎哈是指以色列人刚出埃及的时候在逊的旷野，逊息的逊换成三点水那个逊，逊的旷野利非丁的玛莎那里试探神，和摩西争闹。那么玛莎就是指试探，争闹就是米利巴，所以那个地方呢就是又称玛莎又称米利巴。玛莎是指试探神，米利巴是指跟摩西争闹，这个记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七节。后来到诗篇九十五篇第八节，就是代表了以色列人的背道，玛莎就是指以色列人不信怀疑背道的整个的一个代表，这是他们出埃及以后。当然在更早的时候他们也曾经怀疑神，包括在红海边，但这是一个玛莎是一个代表。那另外呢，在晚期的时候，就是已经到了四十年了，出来四十年了，在寻的旷野，寻找的寻不是训的旷野，在寻的旷野，在加底斯巴尼亚附近，也是叫米利巴的地方，摩西在那里失败了。这件的事情是记载在民数记二十章十三节二十四节，还有民数记二十七章十四节，还有诗篇一百零六篇三十二节。总之这个玛莎或米利巴是两个地方，但圣经常常用来指一个地方啊，不管是 早期的后期的都是一种怀疑不信啊。那神要我们不要怀疑不信，我们也多次讲过，怀疑不信就肉体来讲很有理由啊，但是就神的恩典来讲，就求主让我们不再找这些理由了哈，不要试探他，不要为难上帝，不要不断的去戳他，看他什么时候发脾气啊。不但不要怀疑他，十七节，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啊。不管是多么艰难，神的律法在恩典之下，你就能够遵守。十八节。这类的话因为讲过太多了，我们就不详细分析了。十八节，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启示应许的那美地。我们也多次讲过，这类的经文在圣经占 95% 以上，就是好像我们遵行了听话了，神就祝福我们啊。这个你非要非常小心的。其实你要从另外一个经文来了解这些经文，就是我们是先蒙了恩典才可能遵行，遵行了以后神更多赐给我们福气，看起来是遵行以后得的福气，其实是神先给我们白白的恩典我们才能遵行。神给我们恩典不排斥我们该有的遵行，我们的遵行是能够遵行是神赐给我们恩典啊。那注意十八节要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我们在后面会看到十二章的第八节哈，你不要行个人眼中看为正的事。哎呀，这是基督教跟一切的人文主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不是从人，不是从你自己，也不是从群众，也不是从民族，也不是从民族文化，不管大的小的，也不是国际组织，也不是大学的伦理学，或者是孔孟，或者是亚里士多德、康德里面找到为正的事。我们行的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里我们也讲过，这不是他律，这是上帝把他的话放在我们心中，我们就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四世纪的特点包括在四世纪十七章第六节、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五节，特点就是个人任意而行。哎呀，这就是现代时代啊，前现代、现代、后现代都是一样，我们行个人眼中看为正的事，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不要太为难自己啊，要多爱自己一点啊，这都是地狱之声充满的在教会和世界里面。你要听上帝的话哦，免得你在地狱里面走，你还以为往天堂走，你以为得到解放，其实是被更多的老我束缚着哈。第十九节，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一切的仇敌。我们也一再讲过，是神替我们撵出，也是我们靠着神撵出。而今天来讲，最大的仇敌不是周围这些可以看得到的迦南人或者异教徒，是我们心中对主的不信的恶心。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我们在前面也曾经谈过哈，在这里就更正式的提出来，什么叫做 law， 法律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上帝的法律，或者是律法？我们说过，法律如果单单的这个空空的放内，就是一个有权威的命令。各位，我的话不是 law， 连在我家都不是 law， 我两个小孩没权威嘛，他不听嘛。那么对我的太太也不是 law， 我太太对我的话也不是 law。 那个 law 在政治学上或法理学上必须是权威的，有权威的。当然这种权威现在是越来越示威了，不管是国会或是总统，那么大家都诉诸民意，但民意谁都不服谁，所以没有权威。法律是一个有权威的颁布者，这一点可以用在圣经里面，上帝是有权威的，但这个权威颁布要我们遵行他的意思。在卢梭里面讲法，法律是什么？ General will， 公义或民意。那也不知道有多少的独裁者用公义民意来掩盖他自己的私欲嘛。法律是一个意愿 will， 意愿的施展。 各位妈妈有没有对你小孩说过这个？为什么要刷牙？因为对你身体健康，对你什么什么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最后你烦了，就是会说，因为我说的。这是两点，第一个是你的 will， 第二个是是有权柄的，但你的 will 不一定对，你也没有权柄。那现在是一塌糊涂，现在我们的社会，可见的将来会整个世界越来越乱。上帝是他的意义，他的旨意是最重要的，上帝也是真有权柄的。那当然这个法律跟理性的关系啊，也是在法理学里面很多讨论的。现在这一两百年都不太相信法律跟理性有什么关系了，都是一种 arbitrary 任意的意识啊，所以很头痛。其实法理学家如果不建立在上帝的旨意上，真的找不到什么是该做的事情。那我们在讲到上帝的法度的意义，不仅是谈到上帝的意思、上帝的理性和人的理性，我们更重要谈到上帝的恩典。神叫我们遵行，是因为他在我们身上有恩典，他拯救我们。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在你在教会里查十诫的时候，查登山宝训的时候，到底这些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只讲成说，我们就要这样，就要这样，旧约的时候是说你犯罪就该死，新约的时候说你看到妇女就动一念该死，所以你不要动一念，要不然你要把眼睛挖出来。如果你这样讲，那也是带人下地狱而已。我猜教会里多半都是这样讲的。当然了，你们没有带人下地狱，因为神的恩典，但是希望你们越来越认识律法的意义，是教我们最基本的是回到上帝的恩典那里。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之下，这个恩典是严厉的，但是恩典能叫我们执行这些严厉的规定，让我们从心中遵行，是什么意思？二十一节，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你从21节到23节，你看到了一个字的法律吗？你看到了一个字关于十条诫命的话吗？你看到了一个字关于圣洁的话吗？你看到一个字关于登山宝训的话吗？没有，你看到就是恩典，他的拯救，他的怜悯。我们在做任何遵行上帝话的时候，都要先想到我们是被上帝拯救的，被拯救，被恩待，我们才能够被拯救，被恩待，脱离了埃及的重恶，我们才能够遵行上帝的法。要不然你不过是把更重的恶加在人身上而已。所以到耶稣那里啊，劳苦担重担的到耶稣那里，不只是说我们心灵的忧伤啊、痛苦等等，也包括律法的重恶啊。神要把我们从这里领出来，带我们进入他应许的地方，把这地白白赐给我们。好了，你蒙了恩，你不断的蒙恩，你才能不断的遵行。二十四节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啊。你蒙恩了，他给你律法，给你律法，我们以前也讲过，也是恩典。那么你靠着上帝的恩典继续去遵行，得到更大的好处，荣耀都归给他。这个应许哈，我们曾经讲过，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七节一直到二十一节，十七、十八、二十一节，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我们在生命记看到律法、应许、约，差不多是同义字。你要遵守这个律法，那就是你要遵守这个约定，这个约定是神应许给你的。生命记的用法是这样。保罗呢，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好像把它分开来了。那么最讲恩典的是应许，白白给你的，管你有没有遵守，比律法要大。 那么律法是最后的，好像是很小的，好像是附加的，好像是不重要的。那么那个中间的关系呢，是约。在约里面呢，就是既有上帝的应许，也有他应许带来的恩典，也有恩典带来的遵行律法的命令以及能力。神给我们命令，也同样给我们遵行那命令的能力。当然生命记跟加拉太书没有冲突，上帝的话都没有冲突，只是保罗把它分得更细，叫我们更注重上帝的恩典，上帝的那个应许哈，不会叫应许归于虚空。然后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这里讲到承受产业，承受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承受上帝应许我们祖先亚伯拉罕所要得到的。如果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了。其实律法和应许在神那里是一致的，在我们这里实在是要把应许放在前面，恩典放在前面。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就是他的话，他说给就给，不在乎我们的作为，不在乎律法。然后保罗也马上讲了一句话，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反倒更坚定。我们没有废掉律法，我们因着信更坚定了，因着信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更谦卑，更真实，更从心里更喜悦地遵行上帝的话，因为他的恩典使我们如此。好，我们看25节，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我们有义吗？如果我们是信靠上帝，那么我们的义从神来的话，我们的义就是好的，这是我们的义。但如果我们没有信心，也就是不感谢上帝，不依靠上帝来做每一件律法上对我们的要求，我们的义就像以赛亚书64章第6节，是像污秽的衣服，不完全的，错误的。就像腓立比书3章6节，就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对，就也就是说外表来看无可指责，但是当你认识耶稣了，那个看起来无可指责的律法上的义就是粪土。我现在看他是粪土。像腓立比书3章9节，我能够在他里面，能够在基督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信神而来的义，领受的。这没有人比路德讲的更好，是 passive 的，是领受的，不是我们自己主动产生的。以后会有主动，但是那是被动领受了恩典才能有的。加拉太书2章16节，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为信耶稣基督。因为没有一个人行律法得称义，没有一个人靠自己的肉体行律法的字句在上帝面前能称义。加拉太书2章21节，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行一丝的律法讨上帝的喜悦，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我们就是把耶稣重钉十字架。加拉太书3章9节，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在那里让我们看到福音不是新约才有的，福音在旧约的创世纪就有了，福音在神对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就有了。那么在那里加拉太书又把应许跟福音画一个等号。加拉太书3章10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这我一再讲，这是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我们喜欢行律法，我们喜欢行律法为本，我们就自招咒诅。不过我们没有废掉律法，加拉太书3章24节，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不是只有保罗这样讲，在他的加拉太书和罗马书这样讲，使徒行传13章38、39节，赦罪之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 所以我们用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结束这一段话，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好，我们信靠上帝，我们来遵行，我们信靠上帝也在遵行，甚至是借着我们的肉体在遵行，但是里面的动力都是圣灵，都是信心，都是神的恩典。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